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2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 ESPN 体育频道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报道说，美国国家冰球联盟 NHL 和美国国家冰球联盟球员协会 NHLPA 已经达成协议，将不会派联盟的球员前往北京参加明年2月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理由是对新冠疫情反弹的担忧。NHL 和 NHLPA 上个周末表示，他们正在商讨并且预计很快就是否派联盟球员参加北京冬奥会作最后的决定。这两个组织曾经在今年9月份宣布，他们同国际冰球联合会达成协议，在2021-22 NHL 常规赛赛季当中休赛，从而使到 NHL 球员能够抽身参加2022的北京冬奥会。但现在由于新冠疫情影响， NHL 已经推迟了27场比赛，预计至少还有12场比赛将会被迫推迟到12月23号。NHLPA 在12月19号的一份新闻稿当中说，鉴于目前新冠疫情造成的持续不确定性， NHL 和 NHLPA 正在积极讨论 NHL 球员参加2022年中国北京冬奥会问题，并且期望在未来几日内宣布最后决定。为如期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当局设置了空前严格的防疫管理措施，部分运动员已经表示担忧，一旦他们在北京参赛期间被检查出新冠病毒阳性，他们可能会面临长期的隔离。根据北京冬季奥运会组委的规定，如果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他们可能会被强制隔离至少21日。据报道，超长的隔离期是 NHL 球员的一大担忧，他们可能会被迫长期滞留在中国，从而错过2月休赛期后的补赛和训练以及薪酬。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委员会成员追加制裁，强调委员会不会对中国的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保持沉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增加对委员会主席梅恩扎、副主席陶海尔以及委员巴尔加雅和卡尔的制裁。委员会说，中国政府今年较早时候制裁了委员会委员伯金斯，并且之前制裁了该委员会的前主席曼钦和委员摩尔。委员会主席梅恩扎在声明当中说，中国政府实施无根据的制裁是对他们严重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尤其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土库曼穆斯林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日益关注所作出的反应，我们并不吃惊。声明又说，正如我们过去所讲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不会沉默。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对维吾尔人、西藏人、基督徒、法轮功等民众的国家领导的压迫，而不是执行被误导的制裁。声明又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一直突出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侵犯。委员会这个月称赞拜登总统因为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的暴行和侵犯其他人权，而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外交制裁。委员会还称赞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并且呼吁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委员会副主席陶海尔的声明当中说，中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并非是简单的内政。中国作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和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要被追究履行国际法和普世人权标准承诺的责任。美国政府不应该退缩支持所有中国人的人权和宗教自由的立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亦不会退缩，因为我们在这个重要议题上持有共同立场。在立陶宛因为设立新的台湾代表处而与中共陷入外交纠纷，并且受到经济惩罚之际，立陶宛向台湾当局施压，希望台湾能够向立陶宛出口开放农业市场。 据台湾英文的台湾新闻星期二报道，立陶宛农业部官员范富斯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自从中国开始对立陶宛展开惩罚攻势之后，立陶宛的很多公司在中国销售产品遇到困难。他表示，立陶宛感激台湾政府愿意俾呢啲进口产品有一条通道进入台湾，但系好多公司嘅产品仲未有获得批准进口。据中央社报道，2021年台北国际食品展22号举行，25间立陶宛嘅厂商首度以实体同虚拟形式参展。立陶宛农业部话，如果明年疫情趋缓，期待可以由部长纳维卡斯率领厂商组团访问台湾。报道表示，立陶宛农业部国际事务与出口行销部门主管范富斯感谢台湾政府有关单位协助立陶宛开拓新市场，并且应对北京的经济胁迫。冇几耐之前，立陶宛的小麦、大麦等食用谷物获准进入台湾，不过禽畜肉品、乳制品、蛋和蛋制品进入问题迫在眉睫，期望能够尽快收到来自台湾的好消息。凡富斯又透露，立陶宛产品在中国遭遇卡关和政治抵制之后，台湾试图帮助还可以在运输途中或者在中国无法清关的货物转运至台湾。台湾最近因为南韩政府临时取消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在南韩一次线上会议上的演讲邀请，而在台北和首尔分别向南韩政府提出抗议，并且表达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发布新闻稿透露，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本来应邀参与上个礼拜四开幕由南韩政府举办的2021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政策会议，并且以台湾的数位社会创新作为题目作线上演说。南韩方面亦同意以台湾数位部长去称呼唐凤，但在会议举行的当日早上，南韩政府以电邮突然通知唐凤办公室，告知他与会和演说的邀请都已经被取消。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透露，南韩当时取消对唐凤邀请的理由是考量两岸关系各个层面。所谓两岸关系，应该就是北京的态度。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亦要实现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为了这个目标，北京近年来一方面逐渐提高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就强力反对同北京建交国家发展同台湾的官方关系，或者邀请台湾官员访问、与会或者演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回顾过去一年拜登执政的美国外交政策。我们会报道，有报道称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期间，中国的网络防火长城将会对外国运动员和记者开放。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亚洲国家左右为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盟国相继呼应，不过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似乎就犹豫不决。分析人士又说，部分亚洲国家虽然支持美国基于人权谴责中国践踏人权的暴行，但是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外交关系以及运动员的权益等等的因素，将会最后左右他们是否跟随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实质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的部分盟友五眼联盟的英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加入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行列。白宫在12月6号正式宣布，由于无法接受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发动的种族灭绝以及是反人类罪的暴行，美国将对明年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发动外交抵制，也就是说不会派遣政府官员以及外交代表赴北京出席任何冬季奥运会仪式或者是庆典，但是美国冬季奥运会的代表团仍然可以照常参赛。此外，在欧洲，近来同中国关系陷入谷底的立陶宛以及不被中国承认的科索沃亦都同进行外交抵制的行列。奥地利和比利时则是循着新西兰模式的以疫情为理由不打算派遣官方代表。而之前新西兰是基于防疫考量，早就已经告诉北京知不会派任何高阶官员前往冬季奥运会。不过各界普遍认为新西兰亦都有附和和美国外交抵制的双重意味。但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以及是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目前还未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是站队美国加入外交抵制的阵营。南韩总统文在寅甚至是在12月13号对外表态说不会走上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的道路。文在寅强调，韩美同盟是南韩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根基，南韩中国的关系则是经济领域的重中之重。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及永久和平和稳定，南韩是需要中国发挥建设性的桥梁作用。他说，南韩不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奥运，而且包括美国在内，亦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建议南韩加入抵制。分析人士认为，南韩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坚实的盟友之一，文在寅的决定或者是会让美国不太高兴，但是美国的应该可以理解南韩夹在美中之间的无奈，以及其他与中国比邻的宜居的亚洲国家为难的地方。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南韩和北韩代表团首次同一期共同入场，并且共组女子冰球队参赛，和平的气氛弥漫住朝鲜半岛。不过近来北韩又关上对话大门，文在寅若然是想要改善双方的关系，即使是明知北韩不会参加冬奥会，亦都不能够在这个场合得罪对北韩有影响力的北京。尤其中国已经是连续17年是超越美国成为南韩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南韩逾三成的年出口贸易总额，今年上半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就高达 1688.7 亿美元，年成长是近三成。中韩建交满28年来，两国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是激增45倍。南韩釜山东西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欧马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韩和经济是在文在寅作出不加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两大重要因素。欧马力表示，我们很难知道南韩是否有事先是告诉美国之不抵制的决定，不过身为一个主权国家，南韩的外交政策本来就不需要完全顺从美国，更重要的就是文在寅本人亦都相信他的决定不会伤害到韩美关系。欧马力认为，文在寅比较着眼于南韩单边的短期效益，藉著不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以便顺势推动朝鲜半岛终战宣言。至于其他的亚洲国家，虽然各怀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但是他说长远来看，部分国家应该仍然是会是基于道德考量跟随拜登推动民主价值以及是维护人权的观点。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万宁认为，文在寅的决定可能引发美国的反弹，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但是美韩战略伙伴关系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虽然各界可以谅解文在寅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处理的敏感问题，但是曾经是人权律师的文在寅而言，不抵制的决定有损他的原则以及是领导风格。万宁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他说， 東亞各國其實亦都正在面臨住南韓的困境，他們在經濟、地理、歷史以及文化方面與美國有很大不同，這個、亦都使到他們對中國的決策更加複雜化。馬明指出，部分亞洲國家可能會仿效南韓，這個、或者會成為因為他怕北京報復的緣故，另一部分就是亞洲國家則可能不會正式公開表態，但是会降低派遣代表团的层级。至于日本，据媒体报道，东京不打算派出内阁层级的官员，但是还未正式是定调为外交抵制，因此各界都在关注日本的下一步。中国驻日本大使孔元又在12月16号向日本喊话话，鉴于中国支持了东京主办奥运会，日本应该是善意对待我们主办的奥运会。孔元又表示，北京冬季奥运会不幸被当作是政治工具所利用，但是希望日本方面支持冬奥会，不过日本政坛似乎不领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随即在同一日表态，目前没有计划出席明年2月举办的北京冬奥会。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執政的自民党内部有很多国会议员力挺外交抵制，但是商界是比较看重和中国的关系，多半是反对以强硬的态度面对北京冬奥。岸田文雄政府可能还要思考如何在两派势力之间是保持平衡。福田元认为，日本可以先不用是急住是表态抵制，但是对于中国的人权纪录必须要站稳立场，展现出日本亦都关注中国人权恶化的明确态度。
日本对中国人权的问题的立场跟其他欧美国家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在1989年
其他欧美国家有一啲不一样，比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日本亦都有表态过，但是日本政府的态度比欧美国家是没那么强硬，日本政府比较重视的手段就是以对话来解决问题。福田元指出，明年就是中日建交50周年，日本政府不希望是日中关系在这么关键的一年恶化到无法对话的状况。而此外，在东京冬奥会的开幕前，新冠肺炎仍然在流行当中，国际上是反对举办的声浪不断，但是中国一直支持日本如期举办的决策。反过来，如果日本没有支持北京冬奥，恐怕人情上过意不去。他说，两相权衡之下，对日本比较恰当的做法，或者是派遣比较低阶层的官员，或者是以前参加过冬运奥会的国会议员代表出席，这个可以淡化政治化。位于台北的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判断，日本最终应该是会对北京冬奥会采取体育归体育、安保归安保的灵活战略。他说，若然派出日本奥委会的主席山下泰裕作为日方的代表出席，亦都算是符合中国先前派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兼中国奥委会主席久仲文出席东奥京奥运会的国际礼仪。陈文甲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因为他考虑到三个层面，一个是要对中国以上往来的交代，第二个呢，他要考虑到美日的关系，
安全民控；
第三个，他要考虑到中日的关系，
要对中国礼尚往来的交代；第二个，他要考虑到美日关系；第三，他要考虑到中日的关系。他亦都不可能做得太过于是清晰，全部都听美国的大不可能。美国在亚洲的盟友还包括双边关系正处于史上最热络阶段的台湾，在美国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之后，台湾并未马上跟进，似乎亦都陷入了体育和政治的两难当中。行政院长苏贞昌曾经表示，台湾选手在今年7月的东京奥运表现优异，政府一直都认为选手争取参赛的机会，不过国际形势的变化，政府都会对各种的情况妥善因应。位于台北的时代力量国际部主任刘士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除了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后续还有明年9月在杭州举办的亚运会。 一旦台湾出手抵制，生怕牵动到更多的赛事，让运动员受到更多重的打击。这个亦都使到台湾、日本、南韩在处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这个事情上面，必须要更加仔细盘算之后逐的连锁反应和冲击。
中国的人权因素不可能在半年之内改善，那如果台湾决定要用各种形式，不管是外交体制还是其他形式的体制，来面对美中的关系，
那么如果台湾决定要用各种的形式，不理是外交抵制还是其他形式的抵制来面对北京冬奥的话，这个是不是也都要用同样的态度来面对半年之后的杭州亚运？台湾的运动选手多数的强项是在夏季奥运，杭州亚运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备赛舞台，如果说在外交上面因为人权议题去抵制北京冬奥或者是杭州的亚运的话，你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台湾选手在未来不理是杭州亚运或者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的一个准备。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亚洲国家因为人权的问题抵制东欧，这样在中国人权问题改善前，各国顺理成章亦都应该要继续抵制后续的亚运等其他在中国举行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甚至文化交流活动，而且即使是派低阶层的官员代表出席，亦都可能会引发是中国的报复。
说我觉得亚洲大多数国家呢可能对于这种
胡日山表示，坦白讲他是觉得亚洲大多数的国家可能对于这种好像半桶水的抵制北京冬奥的做法可能亦都不太会是热衷，这个抵制中国肯定亦都不高兴，他亦都说得很明白会要你付出代价。刘士杰说为了避免各国各自陷入外交与体育的两难困境，未来全世界理念相近的国家若然能够达成一致的共识，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国申办的各种国际体育赛事，或者先是釜底抽薪之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有报道说中国当局承诺外国运动员在明年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互联网。不过人权活动人士就说运动员对于利用中共的长城防火墙出现的罕见裂缝可能会非常小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麦克尔利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十多年来中共当局一直在强化网络防火墙的功能，阻止中国民众接入，在国际上广受欢迎，但被当局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网站、短信发送软件等等。国际奥委会在电邮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个声明中确认，中国作为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方，将遵守承诺，允许运动员及得到认证的外国媒体在奥林匹克村比赛及非比赛场所以及签订合同的媒体酒店等处所获取公开的网络服务。国际奥委会说，得到认证的参与者将会能够通过有线或无线光传送网络OTN 连接，使用自己的设备获取公开的网络服务，当通过 Beijing 2022年价目标准项目购买奥运会用户身份模块的时候。中国当局过去曾经为某些场合在某些场所为某些外国访客解锁长城防火墙。美国之音中文部一位记者曾经为另一家媒体工作，2016年曾经在杭州报道20国集团首脑会议，2017年在北京报道一带一路峰会时，观察到在两个的地方，中国当局向得到认证的外国记者提供了不受限制的无线上网服务。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深中国研究员安吉利达特对美国之音说，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国家体育场比赛期间，参与者的防火墙亦都被解锁。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的功能还未有那么强大，在拦阻北京视为有政治内容的敏感外国网站的同时，允许登录美国的网络平台谷歌和雅虎、视频分享平台 YouTube 以及 面書 Facebook 同埋 Twitter 等社媒平台。喺隨後嘅好多年裏面，中共當局阻斷咗所有上述平台嘅服務，外加2010年出現嘅 Instagram。達特強調，中國承諾再次解鎖防火牆係非常有限噶。他說可能的冬奧會的觀眾中的絕大多數都是中國民眾，將不會獲取自由和公開的互聯網，因此國際奧委會未能夠利用它的影響力使到奧運會成為對中國人民有好處的動力。至於外國運動員，他們在國際奧委會規管運動員表達的第50條規定下，可以被允許使用中國不受限制的網絡接入，通過數碼及社媒手段發表觀點。但是運動員的網上表達將會好像以往奧運會一樣受到國際奧委會的限制，這些限制包括了遵守主辦國家的相關法律以及奧林匹克價值觀，禁止發表構成或暗示歧視、仇恨、敵對或基於任何理由的潛在暴力的表達。一些國際運動員在今年10月和11月在冬奧會場所舉行的測試賽事中已經能夠不受限制使用無線上網服務。有美國運動員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可以使用自2017年在被中國防火牆阻斷的 WhatsApp 通訊軟件，但亦都有一些運動員，好像一位瑞士的運動員對美國之音說，他上個月在北京的一次滑雪比賽上未有被告知可以獲取不受限制的上網服務，自己在手機上安裝了 VPN 軟件翻牆，通過一個防火牆外的伺服器登錄WhatsApp 和 Instagram。 其他運動員在明年2月的冬季奧運會期間使用 VPN 可能會更加困難。自由之家的達特表示，中國自2017年以來越來越加緊嚴控使用 VPN 和設在中國的 VPN 提供商，甚至禁止某些酒店向外國訪客提供 VPN 服務。達特還警告說，那些決定使用中國提供的不受限制的無線上網服務的運動員會冒著一些風險，因為他們的網上活動容易受到監視。中共政府使用全球最先進的數碼監視系統之一，利用自己和那些中國私人企業提供的技術監控和檢查十幾億民眾的傳送信息和言論。這種監視都用到在外國人身上。路透社上個月報導，中國人口第三大省湖南省當局今年9月將一個合同授予一間中國科技公司，建造一個特別針對外國記者和留學生的監視系統。此外，預計將會受到監視的外國員使用中國政府提供的無線上網服務時，亦都可能會自我審查。設在倫敦的人權組織第19條的執行主任灰恩麥考克對美國之音說，運動員可能自我限制地避免上傳批評中國及其差劣的人權紀錄的貼紙，以免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贊助公司受到被激怒的中國政府的報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美国总统拜登的对外政策。拜登总统上任之际，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当时达到创纪录的低点。在去年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时期，克洛普就美国领导力在60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民意调查就显示，对美国的领导力赞同率的中间值只有 22%。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雅拉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全球形象在拜登执政6个月之后有了大幅的回升。根据克洛普8月在46个国家以及地区所作出的民意调查，对美国领导力的赞同率中间值是达到 49%。 范德堡大学历史学者斯雅茨表示，拜登出任总统的时候，他的参照标准非常之低。他说，除了非常之少数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外，多数外国领导人都不喜欢特朗普，于是乎只要不是特朗普，立刻就有了优势。不过斯亚切表示，单凭自己不是特朗普，拜登走不到太远。虽然拜登是从前那个拿到继承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但是他灾难性的执行方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以及有关他执政能力的国内名声。 恐怖主義加劇，塔利班的接管導致制裁，這個令到阿富汗處在嚴峻的人道危機當中，而這個有可能導致大規模的饑荒。威爾遜中心的南亞事務高級顧問麥克爾富格爾曼就表示，他認為美國倉促及混亂的撤軍被認為是跟這些的結果是有關的。哈德遜研究所的斯特恩傑出研究員亨尼斯温斯坦表示，倉皇撤軍背叛了西方又是其他的盟友，包括阿富汗受過教育程度越來越高的女性，他們在塔利班統治之下受苦最多。他還說，在今後美國總統請求盟友為了共同目標而作出犧牲的時候會更加困難。温斯坦認為，拜登政府對南部邊界的處理方式是另外一個的失敗。他說，隨著危機的加劇，美國已經重歸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滲水版本，而拜登何錦麗政府曾經在2020年譴責這些的政策是不人道。在前總統特朗普多年的美國優先的之後，拜登釋放了截然相反的訊息，宣布美國的回歸，重新將多邊主義亦是外交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重新加入了多邊組織，重新返回退出的協議，並且對抗疫以及是氣候變化等國際事務有了更多的參與。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美國與美洲項目主任文贾穆里表示，如果用全球參與來衡量成功，而且將2020年當作為是基線，這樣拜登總統執政的第一年完全是矯正性弱。在對美國之音提出的一個問題作出回應的時候，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列舉了多項的成就，他說美國在一些全球最大的挑戰當中恢復了領導地位，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以及氣候變化，同時還恢復了聯盟的關係，化解了與歐洲國家的貿易糾紛，並且通過了美國、澳大利亞、印度以及日本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以及是澳大利亞、英國、美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而提升了印太地區的合作夥伴關係。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將向澳大利亞提供這個核動力潛艇，並且是在網絡、人工智能以及量子技術方面推動三國之間的高科技合作。哈德遜研究所的温斯坦說，如果我們能夠在2042年的期限之前真正交付這些潛艇，這項協議有可能改變印太安全態勢。不過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推出的時候，就令到法國是措手不及。這項的協議取消了巴黎之前和澳大利亞簽訂的660億美元的常規動力潛艇協議，這個被普遍視為是另外一項的外交政策的失誤，而且是拜登政府的訊息和政策之間脫節的一個例證。美國企業研究所駐所學者羅和以及是拜登政府的傳統盟友是未有顯示出基督的重視，空有言辭，他是未有拿出實際行動來表明自己和特朗普時期出現的一些孤立式主義有任何不同或者是改善的地方。羅和還提到，拜登政府執政之後，針對歐盟的旅行禁令以及關稅仍然持續了數個月，這個亦都表明言辭和行動的脫節。羅和說，總統是否能夠彌合言辭與行動之間的差距，是他如今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特朗普政府的時期，管控與北京的戰略競爭是一個關鍵的準則，而目前在拜登政府的時期，這個仍然是給予美中關係作出定義的框架。拜登11月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視頻通話，討論了繼續努力負責任地管控美中關係，兩國之間在貿易、地緣政治影響力以及最近的軍事實力方面的競爭有失控的危險。陷入困難的美中關係最棘手的就是台灣問題，民主自治的台灣島被北京視為是有待統一的省份，美國要求中國不要將對台灣的壓力升級，中國要求美國不要莽撞並且試探一個中國政策的極限。威爾遜中心中美關係研究所的主任戴博說，對兩國的指控都成立，雙方都處在無法重新考慮自身政策的位置。與此同時， 俄羅斯亦都未有消停。最近幾個星期，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邊界附近陳兵數萬。普京說他是希望防止北約東擴，這是拜登和普京12月視頻峰會的焦點議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歐洲俄羅斯與歐亞項目研究員洛森表示，我們在這個期間所看到的俄羅斯聯邦的一些行為是要提醒美國俄羅斯仍然在這裡，仍然有意是尋求它的利益，這些利益不能夠被忽視。俄羅斯在12月17日公布了向西方提交的範圍廣泛的新的安全倡議，包括讓北約保證不單止是不再進一步動狂，而且還要削減在烏克蘭和東歐、中亞以及高加索地區的軍事活動，提議還包括禁止向可以打擊到對方領土上面的區域派遣美俄軍艦以及飛機。美國進步中心的資深研究員伯格曼表示，俄羅斯希望華盛頓和莫斯科坐下來劃分世界，彷彿就是1921年而不是2021年。俄羅斯的嚴厲要求似乎肯定會被美國以及盟國駁回，西方是盟國堅持認為莫斯科不能夠對北約聯盟的擴展發施號令。拜登政府表示將會繼續與莫斯科以及北京進行高層的對話，不單止是為了避免衝突，而且是尋求享有共同利益的領域當中合作，比如是新冠疫情、氣候變化以及比如伊朗等地區事務。倫敦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文卡穆尼說，到目前為止，拜登的威脅和外交接觸雙管齊下的策略還未有導致重大挫折或者是負面後果，但是要在一個力量出現轉移而技術發生改變的背景底下捍衛基本規則的秩序，而且是要首要大國奉行截然不同的價值官的體系的世界裏面這樣做，這是一項巨大的任務，未來並不確定。而此外，范德堡大學的斯哈茨說，普京威脅烏克蘭，習近平鎮壓香港民主，恐嚇台灣，而且被控對維吾爾人實行種族滅絕政策，這些都助長了一種的敘事，這個就是拜登政府過於軟弱，面對咄咄逼人的對手未能夠挺身堅決捍衛美國利益以及價值觀。他說伊朗仍然是野馬不順，朝著是獲取核武器邁步，這個加強了他們的形象。其他懸而未決的問題包括北韓，拜登政府似乎不急於達成協議，除非金正恩承諾逐步廢除他的核武器項目。另一個問題就是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不斷發酵的緊張關係，以色列和阿拉伯鄰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協議已經達成了1年多，拜登政府重新建立了被特朗普切斷的和巴勒斯坦人的關係，但是在推動更為廣泛的中東和平方面並未有取得任何的進展。拜登政府將會和對手的關係置於一種全球鬥爭的背景之下，在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之間發出了一道界線。他說，我們將會為我們的盟友提新而出，反對強國通過強佔領土、經濟脅迫、技術剝削或者是散布謠言等方式壓制弱國的企圖。拜登9月21日在聯合國大會的講話當中就表示，但是我們不是在尋求，我再次強調，我們不是在尋求一場新的冷戰，亦都不是在尋求一個分裂的僵化陣營的世界。而中國和俄羅斯剛剛好指責華盛頓培養冷戰思維，12月9日至10日拜登主辦了有100多個參與方以及是與會的民主峰會，中俄領導人都被排除在外。民主峰會的一個星期之後，習近平和普京舉行了他們兩人之間的視頻會面。雖然一些的活動人士盛讚民主峰會加強民主並且是抵禦威權主義以及是打擊腐敗和推動人權的目標，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高階說不要走得太遠。韋爾斯利學院的米爾德里德·萊恩·肯柏政治學教授 戈达德认为，如果拜登将他们的民主对专制的框架推广得是过宽，这样就会失去了在全球议题上面的合作领域，比如和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和俄罗斯磋商军备控制。这一类的全球议题确实是需要某一种的跨意识形态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阿拉华盛顿报道。
下面是有关蒙古方面的情况。蒙古新任总统将俄罗斯选为第一个出访的国家，不显示蒙古对俄罗斯的重视，同俄蒙两国关系升温。但是蒙古亦同另一个邻居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并且同时同中俄两个邻居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更多互动。各方力量博弈当中，蒙古的重要性正在提升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夫日勒苏克星期日就是12月19日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三日的访问，除了同普京会谈之外，他还会晤了俄罗斯前总统和前总理，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梅德韦杰夫，以及议会上下两院领导人。夫日勒苏克曾多年担任过蒙古总理，亦都曾经访问过莫斯科，因此他和俄罗斯领导层过去就有互动。但是俄蒙双方这次都特别强调，夫日勒苏克6月份就任蒙古新总统以来，俄罗斯是他所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凸显俄罗斯在今日蒙古外交之中的重要地位。夫日勒苏克这次访俄正值两国建交百年纪念，双方都表示在过去百年兄弟友谊基础上面，令到两国关系迈入一个更好的新百年。夫日勒苏克在莫斯科尤其感谢俄罗斯百年前帮蒙古获得独立，在双方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更提到了二战和诺门罕战役之中双方肩并肩战斗所结下的战友情谊。普京2019年曾经访问蒙古纪念诺门罕战役80周年，蒙古稍后还设立了指挥那场战役的苏军统帅朱可夫元帅的苏长。1939年诺门罕战役之中，苏联红军在蒙古边境地区击败了日本关东军。为了展示蒙俄特殊关系，夫日勒苏克还向莫斯科大都会酒店场外纪念两国建交百年的一块牌匾，以及莫斯科西部纪念二战胜利公园之中的一处马车塑像献花致敬。这处马车塑像在二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由蒙古和俄罗斯共同树立，马车塑像象征着二战期间蒙古为苏联提供的各种援助。蒙古当年曾经捐款采购坦克战机，并且提供了大量的马匹和衣物等后勤补给给物资支援苏军。1941年秋冬季莫斯科会战开始之后，紧急从远东地区抽调到莫斯科郊外的苏军增援部队，所穿的皮衣和皮帽都由蒙古提供缝制。莫斯科大都会酒店距离红墙和克里姆林宫不是那么远，酒店外墙的那块牌匾上面书写着1921年11月蒙古代表团和苏俄政府当年曾经在酒店之中谈判建立关系。蒙古代表团由亲俄的苏克巴托尔率领，苏克巴托尔曾经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蒙古人民党的创始人之一，亦都是蒙古独立和当年蒙古军队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这块牌匾在双方庆祝俄蒙建交50周年的时候的1971年树立，而刚刚好在牌匾树立两年之多之前的1969年春季，中苏爆发边境武装冲突，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蒙古的重要性立刻上升。从那个时候起，苏联不单止开始大规模武装蒙古军队，更在蒙古部署10万重兵，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北京。苏联当年驻蒙古的第39集团军不单止是重装军队，更被认为是苏军在远东部队之中最为精锐的一支，从蒙古撤军亦都成为80年代中后期中苏开始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中国所提出的一个前提条件。不过夫日勒苏克这次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提到了要兴建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以及建设俄罗斯蒙古中国经济走廊。三国多年前已经建立了 俄盟中领导人峰会会晤机制。蒙古官员这次表示，从俄罗斯经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线路走向已经确定，技术论证工作今年年底之前会结束，预计到2024年管道能够铺设竣工，未来亦都不排除沿天然气管道再铺设一条石油管道的可能。双方这次还提到要升级改造蒙古境内的铁路，苏联和蒙古在1949年组建了乌兰巴托铁道公司，负责蒙古铁道的运营，两个各持有这间公司的一半的股权。中国和俄罗斯之间铁路运输的其中一条线路就经过蒙古，但蒙古铁路的轨距和中国不同，和俄罗斯就一致。在赴日纳苏克访俄之前，俄罗斯副总理、垄断俄罗斯天然气业务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副总裁、议会领导人和其他俄罗斯高官纷纷访问了乌兰巴托。俄蒙这一次走近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双方都强调进一步加强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11月30日访问了乌兰巴托，他参加了蒙古军队建军百年庆祝活动。格拉西莫夫表示将会继续为蒙古军队提供援助，包括帮助蒙古改造升级机场和提供空军装备等。蒙古军队的装备全部都是苏制和俄制的，两国军队每年秋季轮流在对方举行联合军演。历史因素导致蒙古对中国保持警惕和心有余悸，一直寻求从另一个邻居俄罗斯能够提供安全保护，这些亦都为俄罗斯经营蒙古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独立部为此一个多星期之前发文呼吁不应该忘记和忽视俄蒙同盟。现在俄罗斯大部话位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蒙古变得越来越重要，边个人掌握了蒙古就意味着边个就能够赢得博弈。文章说，假设中国如果控制蒙古，这些可以令到中国军队经蒙古进入俄罗斯，然后就能够切断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东部以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联系。假设如果俄罗斯控制蒙古，就可以令到俄军能够直接威胁北京和包围新疆。文章还呼吁俄罗斯应以保持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名义再次驻军蒙古，这些还能够达到消除在蒙古的西方力量的目的。但是中国亦都在加强和蒙古的关系，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7月份访问了蒙古，还获得了蒙古赠送骏马，但是和俄罗斯完全不同，中国的有关报道不提蒙古军队建军百年活动。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7月份访问了天津，习近平和夫人纳素克7月份曾经电话交谈，中国和蒙古两国总理10月份举行了视频会议，蒙古去年还向中国捐赠了30,000只羊。中国对蒙古日益扩大的影响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蒙古外贸当中中国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俄罗斯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俄罗斯就依靠它在能源特别是国防安全和军事领域所拥有的优势来到继续对蒙古保持影响。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就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蒙古直此亦都会获得大批能源过境收入的费用。蒙古亦都在度积极推动第三邻居外交，更多同美国、日本、南韩、印度、越南、澳洲等第三力量活动，避免完全依赖俄中两个邻居。美国高级外交官最近几年多次访问蒙古，印度正是帮蒙古兴建石化工厂，南韩总统文在寅9月和赴日纳松克举行了视频会议，蒙古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较好的关系。蒙古曾经在80年代推出了乌兰巴托对话机制，蒙古近年来还和北约密切合作。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最近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蒙古和北约的合作建立在民主人权、法制等普世价值基础上面，并不针对第三方。巴特察察格说，乌兰巴托对话最近两年因为疫情而停办，但蒙古仍然计划利用这个机制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乌兰巴托对话机制明年会再次启动。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格罗津说， 雖然在首都烏蘭巴托能夠到處感受到美國和西方的影響，但無論如何，蒙古的地理位置仍然是決定地緣政治博弈的關鍵因素。
Вся западная активность последних, даже я скажу, не 10, а 20 лет, она носила абсолютно мизерный,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加勒津說最近十年，準確說是二十年來，西方在蒙古的活動和影響其實十分有限。蒙古想要發展經濟，發揮自己的經濟潛力，就離不開俄中兩個鄰居。此外，西方對蒙古非政府組織和建設公民社會的投入，亦都無法和俄中這兩國對蒙古能源以及經濟、物流等領域的投入相提並論。如果俄中以及美國和北約的關係繼續惡化，蒙古推動第三鄰居外交的空間和周旋餘地都可能會變得少。但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認為，無論如何，同俄中兩大強權的一個明顯不同的就是夾在其中的蒙古民主體制近年來一直都在有效地運轉，經選舉選出的蒙古領導人有條不紊地更換，蒙古社會更擁有這兩個強鄰所不具備的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白話莫斯科的報導。
你而家繼續收聽緊嘅係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對中國嘅科技公司嚟講，2021年係相當難捱嘅一年。北京官方緊縮市場監管，頻頻出手打擊互聯網嘅民企，重挫咗好多中國嘅科技巨頭嘅市值，亦導致上兆美元嘅損失。分析人士就話，北京一連串嘅重權整頓係為咗中國嘅科技轉型鋪路。中國打算同德國睇齊，將發展重心從消費科技轉向深度同工業科技。因為美中科技戰一開打嘅話，中國認清到自己嘅實力落後美國太多，尤其係半導體等科技製造業有太多嘅短板係要補強。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喺台北嘅報導。
在家不出门能买天下货，手机不离手，钱包不带走，这个是中国平民百姓日常的写照，反映出电子商务和数位支付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以及是便利性，以及互联网企业是如何营造现代中国人的市井生活。数字科技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成长动能，不過即使是大到不能倒的科技巨頭，在中國共產黨面前仍然是得俯首稱身。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市值高達350億美元的螞蟻金服上市案被臨時是叫停，揭開了北京這個連串的打壓民營科技企業行動的序幕。2021年是中共掀起第一場監管風暴的反壟斷，開閘的對象是經歷了野蠻生長的大型電商平台。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4月指控阿里巴巴集團利用優勢地位以及互聯網商家對他們平台的依賴性採取不正當的手段，強迫中小商家是二選一，以獨攬他們在網絡平台上面是想假反售的商機。監管單位認定二選一的手法違反反壟斷法，並且對阿里巴巴開罰人民幣182億元，大約是27億的美元，創下中國反壟斷法施行以來的最高罰款。而在數日之後，中國另一科技巨頭騰訊亦都是被釘上，監管總局指控騰訊收購兩家中國汽車網路平台的股權之案，違反了反壟斷法，製出了行政處罰，合計人民幣100萬元。監管總局緊接住在7月以及11月兩度揮刀，阿里巴巴、滴滴、騰訊、蘇寧、美團、百度、京东等不同行业的网络平台全数遭控违反反垄断法，每涉一案均开罚人民币50万元。其中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尤其是损失惨重，6月底风光赶尾上市，市值最高涨到是800亿美元，但是挂牌不到一个星期，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是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为理由，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所有滴滴的应用程式。网信办等7大部门随后更加进驻滴滴，展开网络安全审查。 自此滴滴在美国的股价一泻千里，市值亦都是被腰斩。十二月初，滴滴终于不敌国家安全大帽，宣布是启动在纽约证交所的退市手续，准备改赴在香港上市。对于这些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而言，能够用钱解决的事都是小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月提出共同富裕的主张之后，阿里巴巴和腾讯双双捐出人民币1000亿元是响应，而其他的科技巨头，比如是美团的王兴、小米的雷军等人，亦都跟进捐出数亿人民币巨款，避免成为政府的眼中钉。不过中共铁了心是要整改民企，手段可以不只是罚钱。执中国网游市场牛耳的腾讯旗下的旗舰游戏王者荣耀，在八月初遭到官媒经济参考报点名为是精神鸦片、电子毒品，整肃风声是四起。八月底，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拍板定案，所有网游业只能够在星期六、星期五以及星期日，以及是法定假日的20点至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的服务，其他时间一律禁止提供服务。北京当局这一连串的锁定科技巨头的打压，导致过去一年来中概股惨遭抛售。美国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今年上半年以来，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总市值是累计已经是蒸发了1.2兆美元。其中阿里巴巴市值相较去年十月的高峰狂泻了近44%，3440亿美元的市值凭空消失。而腾讯估计亦都从今年初的高点是惨跌近40%，逾4000亿美元的市值亦都灰飞烟灭。根据财经媒体彭博在九月公布的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是双双跌出全球市值前十大的公司榜单，这个亦都是自2017年以来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首次是未有中国企业入列。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官方对科技巨头连出重拳打击，主要是放眼长期的国安危机。这个突从3年前美国对中国所发动的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是讲起。分析人士认为，为了保护美国的制裁权，并且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制出了卡颈的策略，将中国的电脑设计系龙头海思、晶圆代工厂龙头中心纳入了贸易黑名单，他们因此无法再向技术具美国成分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投片，亦都不能够采购比如是荷兰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等先进芯片制程的设备。换句话来说，中国企业买不到高阶芯片或者是新的电脑制程，就算是想自己闭门造芯，亦都买不到工具机，巧妇难为无米炊。对此，加奈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希恩在12月6号在一场视讯研讨会上表示，北京打压科技巨头背后的战略思维是有意将经济发展重心从消费科技转向深度科技以及工业科技。不过打压消费科技企业将会严重扼杀中国的科技创新。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成功令到中国顶尖人才只贪图数字科技衍生出的商业模式，但是在美中科技战的困境之下，中国买不到亦都讨不来关键核心技术以及是国外最新的机械设备，这个令到中共看清了制造量能够的重要性。因此中国近来扩大了对机械、精密加工以及半导体等产业的政策支持。
这些产业所需要的是优质的科技人员，但现在利用到数位科技产生新的 business model，
这个产业所需要的是优质科技人员，但是现时利用到数位科技产生的商业模式之后，所形成的快钱吸引了很多的优势的人才进入，所以中国希望是将这种的风气导引回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